好啊，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打算把这个五停心观里面的戒差别观，就文本的部分呢告个段落啊。然后这一个戒差别观对默学而言，我的建议是把它跟不净观合在一起，而且主要大概就是针对两件事情。不净观是针对对自身跟他身亲爱眷属的感觉，好像忽大忽小，就是对于自身跟他身的亲爱眷属的一种贪爱啊。那么这个广义的来讲呢，其实就是一种身见，或者是一种对于身的而起的贪欲啊。那这个是我们所对峙的关键。那么身见可以说是我们正出果或者是开根本智一个最重要的所对峙法。那么随带身见而起的，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边见啊。边见就是堕长边或者是断边啊。所以这个长断两边的细论见呢，也应当是随着不净观，如果我们循无漏法去思维的话，不只是这个调伏得奢摩他定，这样的话呢，修不净观同时也就可以对治身见还有边见。那么戒差别观等一下我会去解释为什么它是对治慢行不得伽罗啊。那么慢者不是一定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我们觉得比别人差啊，都也实可以，乃至于你为正说正，为德说德的增上慢啊。所以广义的而言呢，反正你只要对于外色觉得是实有的，然后呢，你有所见、有所得、有所修、有所证，产生自他的不平等的这一种见，就叫做慢啊。所以它也是见取一种非常粗的执着性。所以呢，我把它连在一块儿。虽然它是属于修五停心定的善巧，但是默学在解释以来，一直都把它跟无漏正观把它合在一块做解释啊，希望它同时也是修奢摩他定的所缘，同时也是修毗婆舍那观的所缘啊。我尽量朝这个角度，因为事实上前后读起来，我们觉得我不是我们了，我了，我的心得呢，这几年学下来，真的发现我们可能误会了过去大德前辈们造论的意思啊。因为就不熟悉次第的人而言呢，一开始修当然还是有先修定啦，再修观的这种次第。可是真正的圆满次第呢，是不二的，也就是同时运转的。那么同时运转就有个前提，就是说同一个所缘在不分别的情况底下呢，就是修定；在分别的情况底下呢，就是修观。也就是说，同种所缘它既可以达到修定的成就，也可以得到断烦恼，也就是生慧的成就。所以呢，我们修止、修观、定慧两种呢，其实并不是两件事情。修学是有前后的次第，可是就所缘境所对治法而言呢，它所达到的成就应当是一件，而不是两件事。啊，这是默学的心得呢，所以试图利用不净观跟这个戒差别观呢，我们花了也二十几次啊，将近三十次的时间，今天就把它圆满掉了。那么我们就介绍这两个合观呢，就针对我们要证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出果或出定呢，最要对治的这身见跟慢呢，把它当作是所对治法，那么用这两个观来做调伏。调伏最起码就世间来讲的话呢，就是得定，就是奢摩他；就出世间来讲的话呢，就是发慧，就是永断烦恼、随眠种子啊。那这个当然是看我们修学的圆满成就而言。那么上个礼拜呢，把它取向在二十七卷914页那一段的这个取向的内文呢，大概简短的跟各位消过了，也把31卷 啊，戒差别观的六品寻思的内容，文不是很长，也把它做了一个交代。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个卷三十二啊，卷三十二，真正的正观啊，它的升起次第呢，借1056页的文，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它的文其实不长，从1056页的第五行啊，一直到1057页中间那一段文啊，后面的那个义门说呢，我们上次在随同不净观已经一起说明了啊，所以我们再把今天再把这段文讲过。那么随着白板我所写的这个升起次第几种圣解的发起啊，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然后呢随之而来我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个进度去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1056页啊，第五行，又于戒差别观初修业者，先取其外所有坚相，然后呢隔壁那一行请顺着观啊，顺着看，赋于内坚性呢、啊，加个字啊，内坚性而起圣解。也就是说呢，对于所谓的坚相，其实写坚相也不对，因为那个坚性并没有相，坚性是一个意识才能够圆到的法，这个相者指的是那个初四大的相，那么后者呢，就是要对内坚性，那当然是就意识所圆的观念呢起圣解了。所以呢，从这里来看的话呢，就是四大的性相而起圣解。那么我们触发四大的戒差别观呢，主要是先从外相发起，像最近不是这个海棠台风嘛，紧接着之前的621水灾啊，一连串下来，就看到近几年几乎不会例外的电视上报道最多的天灾大概就是土石流。那土石流者其实就是地大的流动相，也就是说地大本来是坚硬应当是牢固不动的，可是如果它所含摄的水大增盛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湿润呢就会动摇了坚性啊，动摇了坚性，再加上它位置的落差呢，以及地层的这个错动，就会造成了它的流动啊。那么整个这个灾害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大地呢，它的因缘条件做了改变，对不对？而所有的改变呢，其实也是我们自以为觉得，哎，这样的改变对我们的民生条件以及经济条件有一些这个殊胜的作用。我举一个，我最近看电视新闻土石流，我自己的相应于戒差别观的一种思维。唯识观一直在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外色有实体吗？啊，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真的令我们人受苦的是外面的境界吗？整个修行的关键就是要把所有一切理由借口以及我们解决问题的下手处从外境而改成对内事下手，这是整个佛法修行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就举这个土石流而言，那么在各地淹水的同时呢，大家都怪啊，这个政府啊应当有所作为而没有做啊，可是呢事实上吵得最大声的还是补偿，对不对？那当然在补偿之前是尽快的让这个积水呢，各地的积水要能够退啊。那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去免除这个最直接的外境相它的问题，我们就觉得问题是处在这个外境相上面的。可是没有想到今天那个水淹进来为什么久久不退呢？经过两三天它还是到膝盖啊，到脚踝啊那么深的距离，其实就是因为它根本没有退路。它之前淹进来当然是有裂缝，这是一个，可是为什么退不下去呢？表示说它又被我们人为的东西给挡住了，对不对？它进得来可是出不去，就表示说它整个外流路呢是封闭的。那么我讲的稍微悬一点了，再拉回来，首先看到我们面临这个问题，这个算是天灾了，可是事实上是天灾吗？它是自然发生的吗？对不对？下雨是会下雨的，可是
下雨就一定会造成灾害吗？对于大地而言，本然的这个四大流变的生灭相而言，它没有所谓问题非问题的存在，只有人住在其中，对不对？我们分别了，所以呢，而且再加上造作了，因为有我们的分别加上我们的造作，已经不晓得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了，然后呢产生出现有的这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呢让我们的生活不能够维持过去的水平，对不对？不能维持 过去的水平，就像 很好玩，就一条桥断裂了150公尺长，然后呢整个垦丁岛啊对外的连外道路通通断了，然后呢居然我们不离开台湾就可以变成难民，然后呢那些人就好像就讲了多少天没蛋吃了啦，那水也断了啦，这个电也没有通啦，澡也不能洗啦，钱也没有啦。我们听到报道所讲的那些所谓难民他以为引以为苦的一些条件，其实都是什么？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应当要生存一个能够达到良好条件的什么一种施舍，对不对？我们就认为每天早上应当要打两个蛋嘛，然后呢我们就每天就觉得一定要洗澡嘛，然后呢就觉得洗澡一定要用自来水嘛，啊，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习惯夹在其中。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个电台啊，就是电视台 Good TV 啊，里面呢有个刘三讲古，那个人口才很好的，那他连续两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人类的行为是，人类的行为，反正他意思就是就跟我们佛法的说法一样啦，业果啦，我们今天活遭受到了苦果，其实是我们行为的结果，并不是有一个境界是苦的。就是说他就我就听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住屋的习惯不改变的话，你纵使装潢一个豪宅，对不对？或者是五星级饭店弄得非常配备良好的情况底下，我们只要把那个脏乱住宅的那个住屋的习惯，哎呀，一家人 不用多，只要四个人就好了，对不对？父母一对，然后儿女一对，就只要四个人住进五星级大饭店，不要多，就一天一夜，就可以把那个房间搞得多么脏乱啊。那么各位大概是没有做过那个所谓的旅馆业哈，你们如果去当旅馆业的什么撸丢啊，就是可以当去清客房的，哎呀，你就知道人比起所谓大自然的什么杯盘狼藉什么，我们都觉得狼窝是很脏乱的啊，猪是很不爱干净的，可是你只要给猪洗澡，猪是很爱洗澡的呀，玩水的，只是我们都觉得它很脏罢了。可是人类呢好不到哪去，哎呀，那个一天一夜下来所搞的那个房间的脏乱，所有东西都摆不在应该它在的位置，对不对？都不会归回原位里。我每天早上在素食餐厅吃饭呢，就看到，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别人说是洁癖了，不过这是从小我妈妈养成的习惯，你只要吃完，其实我几乎不是说我要离开餐厅我才会收拾桌面里，只要我今天吃的东西有一个饼屑啊落在桌面上，我都会随时用卫生纸啊把它剪捏起来，然后呢尽量保持我吃饭的那个桌面呢是干净的。可是我发现我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呢并不是普遍都有的。好，不要说桌面饮食的这个问题，连起坐了以后呢，哎呀，那个椅子呢就屁股一顶呢顶得歪歪斜斜的，然后挡到人家的通路，多半我看到那些吃饭呢在那边用那个地方的人没有这个观念，他只认为我吃完了我离开了，甚至有些人连本来应该自助拿到垃圾桶丢掉的这个习惯都没有，随手的就摆在那个桌面上让服务人员来做这个事情，他觉得我花钱的是老大嘛，我这样没有理由说他不能这样想了。不过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习惯，然后呢推着歪歪斜斜的椅子挡到人家来来去去的动线，他也不以为意，只要他自己走掉拍拍屁股没事儿，我付了钱了，其他的事情都是别人的事。所有这些瞻前不顾后，乃至于连瞻前都不瞻的 哦，前面到底是什么？只要他想达到的目的，啊，一直在那边作响。对于他造作出来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对别人是不是方便这件事情，他都不以为意的。所以只要在他的作意力的范畴之内，他不在意的，不列为考虑范畴之内的那些观念，所有的这些后遗症都不关他的事，他也不觉得那是他的问题。可是当辗转这些问题积聚起来，而发生了一件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有危害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是难民。报道出来的，我发现不管怎么样，人家鲁滨孙漂流记都在寸无一物民生物资的情况底下，自己可以盖房子，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人变得很可怜，回到那个原始人的时代，是说如果连那样子一无所有的一种荒地，人都可以其实继续生存很长的时间的情况底下，我们今天呢就没有一些比较所谓这个属于文明的哈，理所当然应该有的物质条件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觉得哎呀，生活很困苦了，非常困苦了。然后呢，努力的希望恢复水电，就是恢复过去我们以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看到这些影片呢，我当然一者也觉得我不会像那些人认为说政府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实在上，你看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土石流的现象？我们年轻小时候我今年50岁了，小时候哪有这么多？没有嘛。而不是说今天有新闻报道才发生的，而是真的没有。试问为什么会发生？最早听到有土石流是南投，那南投我们归因起来是因为种槟榔树种多了，槟榔树是一个很浅根的树，对不对？好，那连梨山啦、乃至于嘉义地区呢，为什么多？老实讲一句话，我曾经去过南投看那边种的那个高山茶，都高山茶种在哪里？都不种在坡，它至少要种在向阳坡，乃至于呢都要。什么地方能够地方最大，而且能够有日照，雨水也很充足，就一定在没有覆盖的地方。所以要种茶，一定要把大树怎么样，通通清掉。而且呢，都会把茶园呢建在什么地方？建在最高的地方。最高是造成一大片的裸露地，乃至于呢，我们不是吃素吗？啊，我们不要老是怪这个吃荤的造成这个共业。其实我们吃素也在工业结构当中，我们吃素就吃素了，对不对？吃一般在我们平地农田轮耕的那些蔬菜，不就也好了吗？可是我们今天就有分别心，认为高冷蔬菜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呢高地不只是茶园，不只是槟榔，很多种高冷蔬菜的也是一样，劈开了整个原始林，然后呢把整片裸露的山头，因为它需要什么？需要阳光，所以它把所有高的遮拦的那些树通通开掉了。所以你现在到我们现在发生土石流的那个，只要道路恢复了以后，各位自己去转一圈看看，处处都是裸露地，都是浅根的植物。我们不要看太远，就看一样是亚洲的澳洲。澳洲今天为什么遍地洪荒？就是因为白人进到那个土地以后呢，一样破坏原始林，然后一样呢种大麦。大麦是一种非常浅根的植物，当大量种植以后，所有的这个冲刷呢，使得那个表土的肥沃都流失到大海里面去了。当不晓得几百年养成的那个肥沃的表土通通流失到大海以后，你以为我们今天有什么种植技术能够让我们今天贫瘠的那个黄土能够种出什么我们人可以吃的东西？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了。然后呢，我看到一个很可怜的，真的就那个难民本身的遭遇而言是很可怜的，一个老阿嬷带着他的亲生的儿子跟女媳妇呢，大概已经往生了，只留下一个小孙女。然后呢就在山上呢，他就把一片的原始林也一样辟成了水蜜桃园。水蜜桃是非常娇贵的植物，那个水果啊，它也是很浅根的植物。现在包括水蜜桃在内，连麻豆损失的文旦在内， 高阶离在内，许多山上的原始林被开掉了，也结了什么？种了什么？种了果树，果树也都是非常浅根的植物。今天呢，你看，所有这些都不是在随顺人类的口腹之欲吧？随顺我们今天对于吃进口里面的，同样是蔬菜，同样是水果，就希望它能够得到更好的东西。所以我这两个礼拜心情很差，非常差。差的理由倒不是我厌离心太重了，而是真的觉得人类的过患自己看不见。我们总是把自己分别心，分别心，就说如果只是满足口腹之欲就算了，在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的前提底下，又在里面做很更精致的分别。为了要满足这个分别，我们也愿意啊，说我们有钱嘛，对不对？老子有钱，我可以付多一点钱去得到更好的品质的东西。于是呢，就使得许多我们都以为是荒原没有用的土地，然后呢，把它怎么样开辟起来，整理成长养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认为那个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把原来的放荒原认为那不是我们需要的，对不对？你能没有办法让我们一家人能够有经济的来源，像我刚刚讲那个祖孙两个人，就把他们分配到的，是不是他们十分的土地也不见得了哈，就开垦出来一块地，种了非常娇贵的水蜜桃，然后呢，祖孙俩就靠那水蜜桃卖出去的一点点钱，老实讲也赚不了多少钱，都被中间剥削掉了，对不对？那么再加上这样的天灾，他所有的投资都找不回来了，两个祖孙到底以后的生活何以为继？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全民要买单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可是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不造成这些水土的破坏，不造成水土的破坏，难道我们今天要有一口饭吃，一定要吃那么高贵的水果吗？一定要有那么大片的耕地来种这些浅根的植物吗？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思维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这两三个礼拜心情很差的理由是，我看到大家都以为是属于物质界，大地地水火风这个无情四大所呈现的问题，我们都认为那是天灾。可是殊不知所有这些天灾的因都是什么？都是人祸，都是我们的五欲在六尘上呢起分别，然后呢主宰改变。当所有主宰改变的因缘不能够随顺，因为有预期之外的外四大因素改变了，我们无法控制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加以怎么样，把水提提高，对不对？那样你把那个堤防弄高了，或者是疏浚怎么样弄呢，坡怎么样弄呢，施设越多，你根本不是上帝，你没办法骗制一切的缘起，所有水流在坡度高高低低起伏不一定的情况底下，你根本没办法丈量大水它怎么样流动，它自己会去找出路，你的建设越多越可以挡到它的出路，那以后他来反扑你的人为建设的机会就越大。如果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人为建设，那么无情四大造成跟人为建设之间的冲突就会几率就越高，几率越高，我们以后发生所谓的天灾的机会就越大。可是这样讲，那是因为我们在平地有一份工作，我这样讲就好像我们断除了那些原住民呢，在高山住民们可能是平地人到那边地方开垦，可是我们都鼓励什么？我们都鼓励呢，哎呀，回归自然。可是我们只要人到自然界一住，就是要主宰那个自然界，对不对？去那里要有一个房子住，我们就怎么样，砍伐森林嘛，对不对？把森林变成我们的木造屋的材料。然后呢，最近在这个风景区还有一种产业被波及很惨，就是民宿。我以前也喜欢旅游，我在马来西亚的那段时间我常常去印尼啦、泰国啦那些比较乡村的地方住，他们的民宿根本不请阿给，意思就是没有装潢。可是你到台湾去，台湾各地的民宿，本来民宿就应当要享受什么那个乡村最原始朴实的风貌，对不对？ 他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我们就照样照吃的。可是我们今天啊，文明了，去那里如果没有冷气，对不对？如果那地方没有重新装潢，如果没有个坝，对不对？只要有人在那个民宿区盖一间比较别致有装潢的，有冷气的，有吧台的，有什么高级料理的这个所在，那个民宿，哎呀，条件就好，就会吸引多的人。那其他呢，保持原样的那些民宿业者，哎呀，就觉得，哎呀，我的生意不保了，所以为了要竞争求生存起见，那怎么样，就改变他自己的原始风貌。所以只要啊，某一个地方呢被报纸披露，那是一个这个福地，原本应当是这个山川水色，对不对？是美不胜收的。可是只要假以时日，假以时日，就像奥万大，就像奥万大。哎呀，我还记得30年前我还在大学念书时候，那个时候的奥万大之美啊，现在奥万大，只要是所谓的季节去，那地上都是踩了烂泥巴，不要下雨。一下雨，那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根本已经没有30年前的风光。长此以往，所有的产业在那边过度的集中，人越集中，那里所能够遗留下来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归怪给天灾，其实都是人祸，都是人类的五欲夹杂在其中，主宰了所谓的外师大，改变它的因缘。然后呢，只要发生我们主宰对抗不了的因缘，我们就怪给这是境界，然后呢，就希望更大的主宰力量去改变，去对抗这个东西。可是原本住在那里的原住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生活吗？就像最近标的特高的这个青葱，我发现最近不是很贵吗？大家就在那边拼命想偏方，怎么样吃葱吃的便宜。还有发觉它里面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去这个花市去买葱的种子，只要花2个月，你家里阳台就可以种一片，对不对？那个2个月慢，好，你就只要买一把青葱，回来2个礼拜，你就拓几片。本来就是这么样的东西哦，可是呢，你去那个乌来啊，那个原住民本来啊就只有一两摊，好，现在沿路啊都是加盖出去，那里是水源区啊，都加盖出去的路边摊，然后呢都说卖什么原住民风味餐，然后呢。我们人又爱分别，不只爱吃青葱，还要吃一个什么日本进口的什么叫做猪葱的东西。我是从来没有吃过，我们吃素不吃葱的嘛。哎呀，就发觉那个沿边的山头，本来要去走走走走山呐、啊，就发觉那个山头也一样，很多树被砍掉了，盖了几就等于那公寮那样的东西。然后在公寮的旁边呢，都是一些保利龙箱子，一箱一箱都是种猪葱，而且。为了让不被抓到呢，那外面呢比较在省道或者是在那个山路的啊，就车行道啊旁边的树还都好，在那个车行树掩盖的那个比较接近山头高坡度的地方，通通被砍伐掉了。所有这些蚕食鲸吞，慢慢慢慢改变自然界而得到的结果，只要发生一次这么大的水。对不对？这么一次的大雨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把它怪给两个字，天灾，掩饰了我们积极下来的人祸。然后呢又共同创造出一个更大载至外师大的力量，为了要满足我们或者是恢复到我们原来对外师大需求的品质，我们所谓的文明的那个条件。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的经济生活就应当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就提出很多的自见。再举一个打闲岔的例子，那天有看到新闻，居然是这样子的。以前就觉得说，哎呀，我们怀孕的妇女应该要吃维他命啊，吃什么什么补的东西。那天居然看到一个新闻说，你如果初期怀孕的几个礼拜之间，假定服用了维他命 A， 居然会造成婴儿畸形。畸形、水脑啊等等的这种基因性的病变，哎呀，非常恐怖啊，非常恐怖啊！原来吃维他命都会造成出怀孕期的儿 婴儿的病变。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今天我们依赖很多所谓养生啊，或者是健康啊，医学的知识，而那些知识老实说都是片段的，那些知识都是用来载制所谓的四大因缘，不管是内四大或外四大，借由外四大怎么样去主宰它的因缘条件的生灭变化，然后呢用来怎么样提升自己内四大的庄严，内四大的健康。可是我们知道啊，内外四大之间的恐怖平衡啊，你看看那些吃原始食物的那个鸟，它需要去开辟农田吗？它有积粮吗？它们吃的东西，你看连它少一点什么矿物质，它都会去啃咬山壁，对不对？自己去找大自然界不破坏环境情况底下它能够取得的生物，取得的食物。他们没有大脑，没有像我们这么优秀能够思维的知见，没有，他们纯粹凭着自己生存的本能，也没有医生看他们四大不平等而生出的病，没有医生去治疗，这样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他的本能随顺四大自然界而得到一种生存。万一他没办法生存了，就随顺这个自然界的生灭表。可是我们呢，就想要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要提高自己的生存条件，然后想出很多的知见，而知见又是片段。我举这么端算是实事了，算是实事给各位能够去做比较深刻的去思维。我们今天所谓的内四大外四大之间的差别，老实讲其实就是知见夹在其中。所以你可以看到白板，我把四界啊，四大界啊，我们讲地水火风空四，四大界把它摆在最后，就是把共外四大，可以说是外五大，因为空界也共外啊，共外大界。那么由这五大呢来做外而内的思维，然后呢，其中提起一个疑情，问什么东西呢？问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住在这五大其中？而我们今天如果没学佛的话，多半的人随顺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都是用载制外四大来提升自己的内四大的生存条件。我用这句话来做结论，你观看所有这样天灾人祸的改变，你从戒差别观依着这五大戒啊来看，今天我们的内四大跟外四大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四大，对不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拥有很多知见发起的种子式的含藏式。这个含藏能够升起，有别于外四大因缘的那个主要条件，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们跟外四大足以对抗，而且能够造成我们优秀生存条件的一个依止。问题，它为我们带来美好了吗？短暂的乐吧，有乐受，那也是短暂的乐受。这个乐受不管是多长，当我们今天的知见无法再主宰这些四大的恐怖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灾难。啊，这个灾难毕竟还是带来我们四大的不平等，还是会受苦。如果我们之前依赖文明条件的那一种习气是越强的，当这个文明条件不能再应付我们的需求的时候呢，我们于中所升起的苦是怎么样？是越大的。所以越单溺在五蕴习气里面的人，当所有这些因缘条件变坏的时候，那心中升起的苦啊是更大的。你反而看看那些真正在，我每次啊看到当风雨交加的晚上呢，我就会去想，那么住在外面树林之间的那些小鸟，除了住在屋檐下还可以筑一个小窝的燕子之外，不晓得那些住在林间的小鸟怎么躲过一夜的风雨。各位有没有想过？哎呦，我就想，又冷啊，雨又大，它找什么地方躲雨啊？躲雨啊，躲不过，又是史诗一句啊，夹在树缝之间掉在地上，他们的生命是这么低贱的。他们生命是这么样低贱的，而我们今天呢就有了这么一个房屋， 房屋稍稍漏水了，我们就生踏骨，对不对？然后呢，淹水了就怪，哎呀，谁谁谁应当为我负责任，等等等等这个东西。你今天的抱怨从何而来？从你今天单溺于自己的五欲习气而来，这个是造成我苦的因缘。而世道的变化本来就是自然事，对不对？再加上它已经不那么自然的，所有非自然的因素也都是我们今天的共业所感。今天如果我们不从这些造作共业的观念这个地方下手，得到一个合理合情合法的一种正确的知见，如果老要用知见去宰制外世道而造成我们这些灾难的话，这些灾难只会越来越严重，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其实说起来，我也无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是觉得佛法应当在什么地方有所贡献，应当不是在我们个人的学习而把这些实相看清楚而已。如果你只这样把实相看清楚，我倒是觉得，如果你只是为智的话啊，只是想把这些道理想清楚的话，我觉得为智的结果就只有什么厌离啊，我就发觉还有那种厌离感，那种讨厌，那种觉得人类的祸害那种严重性，你会觉得非常不堪的。甚至呢，我曾经不晓得这堂课吧，应当这堂课讲过，我曾经讲举了一个片子叫做 instinct， 英文片叫做本能反应。安东尼霍普金斯他扮演一个动物学家观察黑猩猩的那个例子，他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乃至于去杀人？他杀的人不是因为他仇恨对方啊，而是因为实在是恨，恨他什么？恨他没有因缘条件，没有什么理由的，就为了要赚到几块钱，去宰杀跟他无冤无仇的黑猩猩，然后呢，把大猩猩杀掉了，然后呢，拿小猩猩去卖，卖给的对象是谁？是那些动物园，或者是宠物的收藏者，那些动物园或者是宠物的收藏家稀罕。多一只这样子的黑猩猩吗？黑猩猩让它住在原产地不是比较好吗？我们今天破坏原产地还不够，还要破坏已经苟延残喘在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可是我观察到跟修行有关系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学佛或者是在科学世间知识上只是纯粹为智的观察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卷进这个口证当中，就是卷进这个争论的大海当中。其实有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你只是在那边争论批评这个错误的所在，乃至于刚才前面那段文如果不随顺我底下这段转念思考的话，你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恨，对不对？恨我们人为的造作，厌离所有人为的污染。然后呢，你不管是站在大自然这一边，或者是随顺人的这一边，人类现存习气的思考这一边，都是无能为力的啊，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不禁回来真的要赞叹现在有几个教团，尤其像这个圣严法师啊，强调这个心灵环保，他要说人间净土怎么样造成，他是希望透过佛法的观念的教化，让人对于生活的责任感提升，而从种种的环保，其实最重要的环保是心灵环保。所以佛法一个能够改变人间净土有所贡献的所在，就是让你由戒察别观去尊重大自然，不只是大自然，尊重一切的有情界，不只是人而已。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生存的美好都必须要跟无情还有一切非人的有情能够取得一种和谐跟平衡。你一定要用平等的观念，并不是只有人的存在美好就够了，不是把人变成一个什么温室，隔离于外世道或隔离于其他的非人的友情，我们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们以后并不希望只是生活处在只能够每天吃什么化合的食品，我们能够想象以后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吗？如果我们破坏外世道或外友情，结果就是要去吃一些化合的食物的话，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各位情何以堪呢？如果不希望那天到来的情况底下，我们现在在因地啊，对不对？虽然我们已经要尝受到过去所造作业的果了，可是呢，比起我们后代子孙所要承担的， 我们今天是在因地啊，是在他们的因地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心灵环保这个地方去下手，乃至于实际告诉我们要尽量回收，对不对？于是他在各个社区带动什么？带动回收的点，让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只要做一个回收的 donator， 就是一个贡献者。我真的觉得在里面真正受益的是谁？去做回收那些人，他真的去做回收才知道人是浪费的。当他没有办法改变人家的观念的时候，他自己的习惯会改掉。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过程真的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知道。而那个参与一定要去对别人做一点服务的事情。你唯有在真实对别人做服务的过程当中，你才会看到过去我的商业造作是跟这些我所看到的不堪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纵使是如此，我们就会在批评那呀那个荤食者不好，我们今天素食者又高明到哪去呢？如果我们在素食里面去做这么多的精致食物的分别，而带来的结果如我刚才所遭到的天灾，我们也是 contributor， 也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者，极大的贡献者。我们在讲吃槟榔那些人啊，红唇族如何如何不好的时候，我们在每天吃精致的水果、精致的茶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破坏跟他们没两样的啊，跟他们有两样的。所以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业的错误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所造成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要去让别人的业习以及观念改变，我真的觉得不容易，真的觉得不容易，更要去负责起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真的容易而且应当要赶及下手之处是什么？每一个人真的要去看到我对这个环境的破坏，我随着这个外四大跟外友情的不平等的关系，我在其中所有基于这不平等关系的造作都是真正的恶业所在。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永离恶业的因，那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修正的地方。每个人真的可以看到自己这样的过失，从这里下手，从自己这种体会去分享给别人。所以唯有在参与这种服务的工作情况底下，真的去证见到外世代跟外友情跟我们是平等的，从实践当中自己去肯定四大界的平等性，这是确实对治我慢真的最好的方法。否则界，哎呀，我们只会分析到因缘条件，四大是所有一切设法的因缘条件，只是从这个角度去思维这件事情而已，这样事情只是一个知识，这个知识的知见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也并不会消除我慢，反而会像现在的科学家一样，因为他发掘了基因，发现基因的次序是可以自己在化学室，就是这个实验室当中呢可以去主宰的。人类透过四大所有合成元素原理方法的研究，发生的是什么？主宰性格，而不是除掉我慢的平等性格，不是，对不对？所有从分析之见，你可以得到跟界差别观一样的知识，可是两者所导引出来的结果造作却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更大的主宰意识，这是世间法；一个是真正见到平等法性，然后收敛起自己的造作主宰意识，回归到最边际的五欲受用，不是在五欲受用上做分别，然后呢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分别，于是做了很多的业加注在所有这些自己自身跟环境的不平等上面，去想要主控，去想要宰制。这个观念是在这里维系出，所以这些体会呢，我个人依照最近实施的一些事件呢，提起各位从这些角度去看。所以我真的觉得越来越觉得佛法真的不是知见而已啊，知道他思维的素材是这些，可是要让这些素材真正有修行的效益，一定要从真正的实践面去下手，找到一个跟这个界差别观相关的工作，自己去看，自己去参与， 自己去服务，你自己真实要去看到我们人包括自己在内，包括自己在内是怎么在生存在这个四大界不平衡不平等的状态底下，不平等的关系底下。这个所谓的不平等都是依止于自己的颠倒见。为什么是颠倒见？因为如果继续长此以往，这些不平等的关系继续依止于这种之见，得到的结果就是苦，就是苦，短暂的乐，可是究竟的苦。从最近越来越多的土石流的这些天灾人祸当中呢，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呢，在1056页的这段文，他为什么要从外四大性反观内四大性？从外的地水火风的相去反省到内四大的性，所有的这个性其实有没有真正的外相可得？我们今天所谓的地大，不是外面的那些这个大地的土石，不是，那个是初石大。我们今天所谓的水，不是那些河水，那些河水是相，是初石大的相。从初石大的相，我们应当知道，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是初石大相所摄、所包含的坚思暖动的性。我们用的是那个性，可是我们破坏的是这个相。我们借由我所的观念去宰制、去主控这个相的变化，因缘条件随顺我的五欲乐，而我们不晓得我们用到了只是它的平等法心。是这么多相的宰制背后维系不可知的东西。所以从外相上面的观察而反省到内坚思暖动这四大性的观察，那么由此呢，这四大又同住于空界，是吧？空界同住于空界。而在五大界当中呢，四又是如何住在其中，产生一个宛然有自体见的一个依止以及所缘境。这些呢就是整个界差别观要我们去思维的东西。好，我们再把这一段内文呢读一下呢，就可以对照这个次第呢，我们跟各位把这几个圣解呢做个简单的说明。请看第五行，他这边说：先取其外所有坚相，坚相坚其实是一个观念，我们看不到坚相，各位看得到坚相吗？坚是一种触觉，对不对？那乃至于呢，哎呀，那是一种意识的分别，对不对？不是眼睛可以见到的坚相啊，坚相是见不到的。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假名为地的设法，对不对？可是那个地的设法是一个初四大的相，不是坚，不是坚硬的那个相。坚硬的相是你的意识分别，或者你触觉加上意识的分别，总之都要带上意识的分别。我们见不到坚相，我们见不到坚相。那么由这个坚相的所依所缘是什么呢？大地啊、山林等这些东西，对不对？取彼相宜，然后去思维，这边其实就是思维，赋于内坚性而起圣解。圣解就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察外坚相之后而起的内四大的一种思维力。当这种思维知道，哎呀，坚相不可得，对不对？坚相不可得，也就是知道地大的自相是不可得的。而共相是什么？共相是什么？无常啊，对不对？是无常生灭的法呀，这是它的法性，这个法性是它真正四大的共相，还是这个东西。所以由此呢，就可以产生出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是四念处。如果从这里一观，从外向起内性、内体性的思维，这样起圣解的时候呢，就立刻可以转念四念处了啊，已经就可以这样做了。好，那同理可证呢，依外坚向起内坚性的这种圣解以后呢，你同样的可以在外水相当中呢去思维内思性，对不对？内思性啊，这道理是一样的。那同理可证，你可以从外火相当中呢去思维内暖性，那个暖也是触感的分别，也是意识的分别法，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分别而假名称呼的一种感受。 啊，一种感受，不是只有一个法，它是热的，它是暖的，它是温的。我们其实是不可得这个志向。那么风向也是这样子，我们从外风向去反观内动性，我们于内而升起对动性的意识分别，而这样子起圣洁。同理可证，对于外面的大空，那个大空是指大虚空，是指这个没有障碍的大虚空相。那么从大虚空相呢去想，我们身内借着这个色法为一个虚空，我们就说这个虚空内是我们的内身，对不对？可是把这个内身一打开，我们的内身里面的空跟外大的虚空有没有本质的两样呢？没有两样。所以其实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了，所有这些地水火风空都是依着色法，对不对？围着一个空方分，围着一个空间，然后呢假名称呼它有内有外，外者不是我啊，但是可以是为我所有，内者呢是我的所依。我举一个例子，像水现在外，对不对？所以他说我这个是外水相。可是外水相喝下去之后呢，如果我都摄受到，它变成我的血液里面的成分。我们都知道人类里面的水占百分之多少，我们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占70%啊。哎呀，这恐怖啊，只要我们脱水还剩下百分之多少，30%啊，那个干干巴巴的东西而已。所以离开这些，你看啊，放在杯子里面的东西，它跟我们今天这个胖嘟嘟皮肤，你皮肤为什么会有弹性，为什么会有吹弹可破的，都是我们的保水性所造成出来的像。借着这个薄皮为一个虚空，借着水大做所依啊，而生起来一个外相罢了。而这个相跟这个本身水大的湿润性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可是我说这是外，这是内，而这个内呢，我说是我的自体，这只是无情。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个水沟里面丢纸屑，对不对？扫落叶扫到这个水沟里面去，堵塞水沟的时候，我们就曾经不会想到，我们难道会把这些垃圾拨进自己的血管里面吗？会啊，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吃什么？我们吃胆固醇，对不对？然后呢，把那个血管堵塞住了，让血流变慢了。这跟我们今天在扫地的时候呢，哎呀，就觉得懒呢，不想把它扫到这个本机里面去，把它倒在垃圾桶，就把它焚烧掉。我们呢就随顺，对不对？把它扫进水沟里面去呢，扫进去反正没人看到。你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那个外面呢在那边做清扫的那个人，有人有责任感，有人就没有责任感。作为的那个夜习气就是不一样，有人就是希望呼噜呼噜呼噜噜把这个东西做完。哎呀，表面上也好像很干净，事实上呢脏都脏在看不到的地方。没有责任意识。今天呢，我们对外四大夜习是如此，他对内四大的糟蹋也是一样，好不到哪去，只是维持暂时的可以堪用而已的状态。只要等到这种夜习积极到一种程度，我们的身体堪受不了了，病我们称为叫四大不平等，也叫做细菌感染的病，或者是业障病，我们的病会造成苦痛，就是这么来的。其中是四大不平等，四大稍稍的不平等就会让我们有苦的觉受，这是病苦的来源。所以由此这五大，我们于中就看到这么没有办法操弄，也没有真实内外因缘相可取的分别情况底下呢，我们于中说这个是我们的四的住处啊。所以依这五大的圣洁以后呢，于这五大的圣解，就要立刻这个世界的思维呢，我把它拉到后面去。所以请各位呢跳到倒数第三行。那么于中去思维什么呢？倒数第二行，又于如是四大种中呢，掀起什么知节初大圣解。为什么只有四大？因为没有空啊，我们空不是我们今天初相可见的，所以我们初相这个身呢 看到的都是地水火风啊，这四个基本元素。 什么叫做初大圣解？初大圣解就是把枝节分开，像这个叫做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手啊叫做初大。那么于中呢，再起什么分析种种细分维系圣解，然后再把它分，这叫上臂，这叫做下臂，对不对？这叫做手掌。然后呢，取手掌这一分，然后呢，再做维系分解圣解，怎么分呢？哎呀，这个手掌就有指头跟掌的部分，然后指头呢又有指节，对不对？上中下这个指节，我们再分上指节，上指节呢有所谓的指甲这一块啊，有所谓的肉，还有里面的骨头，还有韧带啊，这些东东，这叫一步一步用分破空分析的观念。在此，我要跟各位问一句话。你在做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是真正你见到我们今天的色身真的随着你的维系分解，它就真的被分解了吗？所有这些分别都是思维而得的相，对不对？你心中会不会有一个思维的所缘？有没有？你就可以去好像可以拆解出来，可是拆解只是名言，对不对？记得名言的作响，然后你就于中生一个假象啊，就好像可以把它分离，这个是皮，这个是肉，这个是血管，那个是神经，那个是骨头，那个是韧带，那个是这个指甲片啊，做种种差别。然后呢，于中在看，哎呀，这个是表皮，对不对？这是真皮。然后表皮当中呢，这是毛细孔，那是毛囊的出口。然后每个出口呢又有毛，对不对？你一直不断的用你的知识，一直不断的分别下去。你知识支持你想到什么地方，你就可以维系到分解到什么地方，是吧？所有这些东西都叫做假想观，它只存在在哪里？不是存在在前五识当中，都存在在哪里？意识的所缘。所有这些假想思维观察的内容，都是我们的什么意识的所缘境，并不是前五识真正的所缘境。所以五识的所缘境是外的初识道，对不对？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读观手圆圆论或者是二十颂啊，二十论，就更可以知道我们眼睛能不能看到真正的极微，其实看不到的，极微只是一个观念，不是真正的色法。好，那这里呢就叫做初大圣解跟什么极微圣解。慢慢从这样子的细分维系圣解，我少了一个细分圣解，细分维系圣解啊，各位请自己加在哪里？加在初大圣解跟极微圣解中间。那这就是一种分破空的思维力，借着分破空的思维的能力呢，啊，去分析它的能力呢，在意识上这样去一直不断的一段一段更维系的去细分这个初大啊，初大的设法，由此渐渐的分析到为油成量。油成量呢，我上次给请各位写了，就是我们一般在唯识的经论当中所写的灵虚层，就是说它在解析下去就接近什么？接近虚空了啊！把它分析到不能够分析，因为再分析就是虚空了。所以由此呢，再透过假想把灵虚层呢再做七分，因为这个分析的方式呢，印度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把它一个设法做七分啊，七分怎么算呢？以这个为本质来看的话呢，上下左右，不是上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六方，加上中间，六方加上中间变成七分，一二前后左右加上上下不是六吗？对不对？六加假设都有一个极微嘛，啊，这个极微就是说分析的元素啦，啊，然后呢，你把它这样切割，啊，上下前后左右六分，中间一定有一个所依嘛，它不可能一虚空，一虚空的话，这些都是分离的嘛。如果它是一个合的法，一定要依一个量，啊，依一个基本元素。于是呢，把上下左右啊，这个前后左右跟上下这六分的共同所依那一分取出来，就是分析的那个更维系的那个量。当分析到已经不可分析了，那不可分析是约我们今天分析的工具而言，对不对？ 所以过去呢，我们不能够看到电子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分子是最大的，最小的元素。当我们能够去分解这个分子的时候呢，就觉得原子是最小的。原子再能够去分解的时候，觉得离子是最小的。然后呢，现在只是我们的技术不到那里。从过去以来所累积的知识就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去分析所谓的色法，是基于我们今天的工具能力。只要它还占据空间，依照印度当时他们的思考方式，一定是七分和合的像，所以一定可以加以解析的。解析到最后，一定有虚空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它也一定有个元素，那个元素是属于色法，而不是虚空，也不是属于心法，一定是属于色法的一个最小的元素。可是它依于什么？依于虚空。所以极为这个观念是依于虚空而生出来的东西。那么由此来思维，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极为纯粹只是一个假设的观念，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叫做极为的色法，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以后再找专论来讨论。那姑且就把它极为当作是现在物理学家所谓的什么夸克好了，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那个元素，一个物质的最基本的能量元素，它还是属于色法，它还是属于色法。就假设它是有实体好了，可是问题，这个所谓我们假设出来的极为最小方分的实体，可不可见？连所谓的电子显微镜都只能看到，我最常听到那个简老师所讲的夸弧，蓝色的夸弧。什么叫夸弧？是那个能量震动的像，而那个像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它在震动的过程当中所散发出来微量的能量像，是能量所现出来的暂时的像，而不是真正静态的像。我们看不到夸克的静态的像，因为它的存在是没有实质的。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光，而光对我们的眼睛能分别的只是色，